哎，大家好，欢迎重新收听我们的 music 节目啊！对，今天是我跟阿炳还有仲青老师一块录的一期音乐节目。然后我们音乐节目其实好长时间都没有放过了，然后但是殊不知啊，其实我们录了很多，然后在排队，
对，
想等着这个好好的后期制作加工之后再放出来。然后今天仲青老师来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题，叫8 beat 8 beat 的音乐的一个。怎么说呢，算是解释是吧？
对
对，所以大家开头听到这沙龙曼蛇的音乐可能也是
很熟悉
很熟悉、
嗯、
对，然后但是我现在听来感觉还真是挺复杂的。
对，挺复杂，因为当时就是那些音乐都挺复杂，你听那个魂斗罗啊、
嗯、
那些音乐，
或者说他有一个就是幸存者偏误，就是那个特弱智的咱都给忘了，他记住的
可能我
都是精品、
对，不记得了。但是我刚才这么一听，我感觉它里面有非常多层次、
哦、非常好，这个简直太经典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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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嗯、但是当时的机能可以支持到这样的这个
就是
感觉的东西，
就整个这个就咱们这期节目接下来就是就我们试图能够希望能把大家带回到比如30年前，
嗯，
就是就看这帮人是怎么挑战极限
的东西，
在极其简陋的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去，对，就好像在一个恨不得连办公室都没有就在大马路上做公司的感觉，简直太辛苦了。
对，但是做出来东西又特别的棒。
对对对，
嗯，
就是非常了不起啊。
嗯，
对，
所以今天主要聊的是音乐。
对
对，结合游戏之间的这些主机聊一聊音乐。
对，就这个东西叫什么我到现在也说不太清楚，就是我们是叫红白机音乐、八位机音乐，
老外叫 chiptune， 就是芯片音乐。
对, 对，芯片音乐、
哦、
是从芯片里发出的声音。
对 chiptune、
嗯、
对，所以就它还挺神的。
嗯, 嗯，
对，就那刚才开头咱们听到这个沙罗曼蛇的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当时是1987年，应该算是，因为这是是科纳米的，对，一个很经典的游戏，我小时候玩特别长时间。
嗯，
那今天我们说八位机音乐好像已经变成一种风格了，但是当时其实是一种限制、
嗯、
就是你没招，你做不了更好的。
嗯，
对
对，
因为我
并不是风格。
对对，并不是风格，
当时就是在非常有限的硬件上面做这种声音，然后只能用这种特殊的偏方去做这种事情。
对对对，因为我从来没有细想过这事儿，直到最近我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才发现，就是我小时候的观念是不对的，就是我小时候玩红白机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说是这游戏这个行业的人大伙儿就是说商量说咱游戏这种东西就是要用这种声，就好像京剧必须要用三弦、
啊、
必须要用乐琴一样、
啊、
就是扯淡、啊、就那种感觉、
啊、
对。但其实现在你今天如果我给你拿一个比如说主机游戏大作你没玩过的，我给你放它的那个游戏原声，你不可能知道它是游戏、
嗯、
就没区别，跟大片儿根本没有区别。
对，
但当初的那个的游戏为什么是这个声音呢，很特定的这个声音，就是跟它的那个硬件啊，跟它当时的技术有关系，就很神奇。对，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试着这个回顾和这个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对、
嗯，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 FC 的开始说。
对，咱们今天可能就只会、
啊、
对，只会聊到 FC 为止、
嗯、
就是、
哦、
对、
啊、
但是其实最早呢就是就刚跟阿炳还
有2006什么的，那会儿就其实已经有这东西、
嗯、
按说呢最早的游戏就是那个弹球，那俩板在这弹球，
嗯，
那个游戏叫胖、
啊、
那个游戏当时就是你能听到那个嘟嘟
嗯
嘟
嘟、
嗯、
就是你每次一碰那个球就有一个声，
它有变化频率的这种声
音。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声音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好像很经典的一个声音、嗯、对，所以说当时这个时候的音乐就是只是仅限于音效而已、
嗯、
就是弹球。对、
嗯、
但是后来呢就是一步一步发展到 FC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乐器，有一些音色可言了、
嗯、
就是一会儿我们会演示到，但是就是仍然是受限于极低的性能，它是不能存储音乐本身的、
嗯、
就是我们说音乐本身就是把模拟信号数字化、
啊、对，
变成了那个，然后再通过音箱变成这个声波让我们听到，这是不可能的、
嗯、
当时就是完全是一个芯片、
嗯、
里面有固定的音色，然后你就去演奏它，就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合成器的算法，然后用一种特定的波产生一种特定的声音。
因为它记录的其实是一个谱子，就几个就一串序列。
对，
一串序列而已。
对
对对，完全是
按序列把这些那个声音播放出来、
嗯、
就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就是当时极低的性能就导致了他们那个系统设计的特别简陋，然后所以也给这个游戏的配乐作曲家出了很难的难题、
嗯、
所以真的是带着镣铐跳舞，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最大化它的这个功能、
嗯、
最大化它的表现力，就是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做到头，
就挖掘它的潜力、
嗯、
对对对、
嗯、
就是逼出了很多奇迹。你不像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机器的性能其实仍然在限制着图像的表现、
嗯、对，
但是已经完全不限制音乐了，音乐你愿意怎么做怎么做，
嗯，
就是你要有钱那你就交响乐团来录，
对，交响乐团录出来它也就是
那样，对，就播嘛，
对
啊，
播就行了。
对
对
对对，但是当时不是这样。
对，其实可以讲一下，就那个 咱们 IBM 最早在70年代，不是那个家用 PC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也都记得，小时候你那个主板上面都有一个蜂鸣器，会哔哔哔提示你系统异常。
对，
其实70年代的时候就没有声卡，就只有这个东西。
对，
然后可能程序员可以通过一些指令去控制这个，这个 beeper， 就是这个蜂鸣器发声。
对，
然后最早就有一批黑客就拿这个蜂鸣器来做声音，因为蜂鸣器它只有一个声音，但是可以变频率，
哔、
就是这种声音，对，
长短什么的。
对，然后就有一些程序员特别无聊，然后就拿这个东西去做乐曲、
嗯。
然后后来到就是这个硬件稍微升级一下之后，才有了声卡这东西，然后数字音乐才进一步的发展。
嗯，
对对对。然后到了1983年的时候，这个所谓的 FC 就是个 Famicom 在日本就发行了嘛。
嗯。
到美国其实是1985年才发行，但是在美国名字叫 NES，、
嗯、
就是 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
嗯。对。
它就是当时是为了，就为了回避当时那个雅达利大崩溃，
嗯，
到造成的整个北美市场就是对游戏机的那个就是那种痛恨之情，大家觉得这个游戏是一个特别烂的东西，
嗯，
所以他当时就特意不把自己这个东西叫游戏机，就叫什么娱乐系统，
对，
这样
家庭娱乐系统，
对对对对、
嗯，
到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声音其实已经还挺不错了，他已经有五个声道了，像当时最早电脑可能只有一个声道、
嗯，
而当时比较畅销的电脑就是那个 C64 啊，就 Commodore
64，、嗯
啊、他那个还有三个通道、
嗯，
对，到 FC 上有五个。然后他使用了一款芯片，就是李光给他生产的，叫2A03。你要是你现在在 YouTube 上搜2A03这四个字符，出来的全是8-bit音乐，全部都是，
全是音乐。
对，就是他们以这个芯片作为那个
老芯片来做代号，
因为他是拿那个算出来的。对对对。然后当时的主机上，就是这个 FC， 这也是个主机，这还是 IGN 评、
嗯、
就评出来的，还是有史以来什么25款最伟大的那个主机的第一名，
嗯、
就是 FC，、就是、
那肯定
的。对对对、
嗯，
当时这个主机里面的内存有多大呢？有2K，
嗯，两个 KB，
对，两 KB，
够大的。
对，然后得回它可以允许你在那个游戏卡里面去扩展，要不然完了就是、那个
嗯、对它游戏卡可以扩充它的这个内存。
对，那个所以卡跟光盘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卡里是有芯片的，而且本身也有内存，就这样。
对，现在想想那卡还是真是挺他妈
挺神的，
就是
挺神奇的电子产品。
对、就是、
对，它是完全扩展型的一种硬件
啊，对啊，
它不是一软件。
对啊，所以当时国内做这个盗版游戏，就是做卡带的盗版的人，
嗯、
还经常把游戏给做坏了。那游戏玩了一半就玩不下去了，
嗯、
后面那个芯片或者是那个数据就对没给烧进去。
嗯，
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游戏卡里可以把这个内存扩展到8K， 最高到1兆，有个别的游戏到过1兆。对，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咱小时候玩那游戏卡，凡是什么50合一、100合一、
嗯、
都是垃圾游戏。你进去以后发现，就是比如说全部都是坦克大战，前50个恨不得都是坦克大战。对，但是反倒那个卡里是1合一的，你知道是好游戏，那卡都卖特贵、
嗯，
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那个卡它是物理上有限制的，
对，
你往里面放更多的芯片、更多的数据，它就装不下了。
对，
所以一个游戏，然后1合一的卡，然后还装满满登登，它可能就有很多的内容，所以就是声音啊、图像就会很好。对。然后当时呢，这个性能差到什么程度？就是它只能使用实际可用的25种颜色，
嗯、
然后分辨率只有240×256。
那时候不差，那时候相当
高，那时候觉得挺好的。
对
啊，对、嗯，对，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说，当时那个游戏的屏幕的背景总是单色，白天就是一抹瓦蓝，就是超级玛丽全是蓝色、
嗯，
再不就是特别多黑天的游戏。就是那种什么绿色兵团什么的，
对，
就是黑色背景，
影子传说什么的，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省内存，因为你就不用去渲染它那些东西、
嗯。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人在知乎上就是答这个题特别逗，说这个为什么魂斗罗那个人物他趴下来的时候，腿是像小萝
的，
对，像小萝莉一样的，就是把腿那个脚翘到屁股，
要对
翘到屁股上面，
对
对对对，那个就是因为。它性能就是，它为了就是节约性能，它让这个人物少占一个活动块，因为你人横着太长了的话，要占三个活动块，你把腿一拳变成就占两个。
确实，
这个渲染的考虑太
逗
了，
挺
逗
的，
翘着腿。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
萌，
就是如果你同时这一横行里面有好几个敌人，然后你自己又人身体又特长的话，就会导致你看敌人都在一闪一闪，那其实就是它性能已经到极限了，然后它就是通过视觉残留骗你，就好像这几个敌人其实都在，但是你任何一个瞬间你一截图发现就是有一半，
只有一点点人，
对，只有一个
人
在，其他人都是不在的，对，就是轮流这样出现的。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工程师真的是哎挺不容易的，
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去压榨这个机器性能。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么小内存，你想嘛，就是它就是肯定要可着这个游戏本身的这个性能，包括它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去算那个图像的这个这个 PPU，
嗯，
就是所以音乐肯定就是根本就是非常非常次要的东西，所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们就做了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这么一个系统，一个非常非常窘迫而吝啬的一个 FC 的声音系统。
嗯，
对，就是这个系统呢，就是肯定它是不能存储音乐本身了，它只能存储编码。
嗯，
就刚才我们说的乐谱，就这个概念。然后呢，这个乐器呢是给你规定好的。
嗯，
这个是你不能去挑战，你也不能去设计的，你只能用。对，你就学着用。那么这个系统呢，就是由五个声道来构成的。
嗯，
五个声道呢，
它的音乐等于就是乐器啊，我们说用乐器来代替，
对对对，
它是已经就是固定，就只有这些。
它其实就是几种波形，
嗯，
不同的波形来代表。
然后你就选择这些波形去用。
然后那些声音，那些就是做这游戏音乐的人，
嗯，
就根据这个波形的特色去那个把它变成一种乐器的这种模拟的声音。
对对对，
一共只有五种。
对，实际只有四种。
四种，
嗯，
这第五种是采样，我们一会儿会说到。
嗯，
对，就是。它这个声音本身也不是说先录好，你比如说我把吉他这个声先录下来，然后我再让你去演奏，也不是，就纯粹是波形。
它要是有个声音的振荡器，然后产生一个波。
哦，
对，
就是那个声音。
对，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
嗯，
就是
对，今天仲英老师自己带了乐器来啊，带了一个小键盘，
专业，
啊，对，准备今天现场给大家演奏。
对，并不会啊，就是给大家捅不出声来，就大家听一下。首先两个声道就叫 pulse wave， 就脉冲波。
嗯，
对，脉冲波就这声音。对，就这种
正弦波是吧？
对，它是那种方波，但是它那个，
哦，
它是波峰跟波谷的那个比例不一样。
嗯，
就是它是，比如说它一共有三种，
哦，
一个是12.5%是波峰，然后87.5%是波谷，
哦，
还有波峰是25%的，还有50%的。
所以你们现在在聊那个声波的图像，
对，其实就是你待会儿听声音，它其实不一样的波形，它声音会有区别。
嗯，
对
对。
然后刚才听到这是12.5%的声音是这样的。对，然后
什么叫12.5%？你再解释解释，要不然我觉得很多人会听不明白。
你看它这个波是一个循环嘛，它是一个周期的循环，
嗯，
它是肯定是上下上下的这样，
对，
对吧，
嗯？
它是个方形的波，就是纯上，然后就到纯下这样。
直角波。
对，就是这种跟方块似的，
嗯，
就是方波的。
对，然后它就是波峰是上面这一块只占这个周期的12.5%，剩下一大半都是
在下面，
就变成这样，
啊。
对，然后第二种就是25%，就是1:3的，
啊，
就是有四分之一在上面，四分之三在下面，然后再循环的。
嗯，
然后第三种就是一半
的，
我们分别听一下啊，12.5%，25%，然后第三种就是50%，
就更尖了，
就是从就是更浅、更尖锐到稍微浑厚一点点，
嗯，
但是其实还是挺尖锐，就是这么三种声音，
嗯。
但是还有第四种，就75%，但是75%和25%是同一个东西，你就想吧，它只是从不同起点开始算，
嗯，
这不是完全一样的，
反了一下，
所以就特别逗，就是如果你用。这个25%和75%这两种波形去演奏一模一样的东西的话，你那喇叭是一点声都没有，它俩就抵消掉
了。
对
哦，我靠，
对，
嗯，
对，就所以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这个 FC 的这个音乐的就主要的演奏旋律的部分，就是靠这俩声道。
嗯，
然后呢，就是特别蛋疼的是什么呢？它这个声道同时只能出一个声，
嗯，
就是不可能说就是同时演奏一个，比如说一个和弦，就是我们比如说。
嗯，
这是不可能的，
嗯，
这种在
老机器
上不可能。
对，这一听就是后来的人在搞的东西，
对，
就是在游戏机里不存在这种声音，
啊，
比如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四个音了，
嗯，
对，所以顶多就是两个音，比如说就这样的，嗯，啊，就两个音，因为两个音你就已经把两个声道都给用掉了，就这样，对，
哦，原来如此，
对，然后我们这块对我们这块就是给大家放一个例子，就是异形三。这个游戏，
哦，经典啊，
对，1993年的一个，这还挺靠后的一个游戏，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叫脉冲波，
对，脉冲波，
嗯，
对，
嗯，
就是你会听到他这个，这首曲子里面，他们在演奏的这个过程中，他就在换那个波形，就是从25%换到50%，又换回来，又换过去，所以你听到的是一个类似于挖音的声音，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
嗯，
我一会儿放的时候会把其他的乐器一点一点关掉，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嗯。
嗯，
还是挺异形的，这音
对特好，
就单独的
哦，
这样的，
这是它的主旋律，
对，
后面还有贝斯什么的，
对， 对，就这样。
哦、
就是他那个旋律里面一直在变那个百分比，所以说他有点像哇一哇哇哇那种感觉、啊、
对对，就所以说这个是原教旨主义者，就是玩这个巴比特音乐的人，他会拿这个事情去鄙视那个您外行、
嗯，
就是好像你会弹键盘哈，嗯、你调用一下我们这音色你就来玩，你根本不懂、
嗯嗯，
因为我们这个音色是在演奏过程中变的，嗯、就好像
出来
就你拉一个小提琴，嗯、这一弓子下去这一半
细节
拉到一半变大提，就是变大提了，完一会儿又变中提了，一会儿又变小提，就这个概念、嗯，所以就是巴比特音乐的一个特点，
嗯、
你可以调这个波形的这个、
嗯、
对变化。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脉冲波，
嗯，
然后呢，
这是第一种是吧？
对对，这就占俩声道，
嗯，
就顶多同时出两个音儿，然后我们再说第三个通道，就是叫三角波，还是只能演奏一个、
嗯。三角波就是三角形的，
对，就三角形的、
哦、
三角形的波形。
对，然后它声音是这样的，
哦，很熟悉的声音音效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特别特别淡的
贝斯声，
对，它主要就是用来当贝斯用，
嗯，
对，就这插一句，大家你看。它就是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你能看到，就是当你条件极其困难的时候，你把可有可无的东西都扔了，就还你要逃生了，人就是你飞机要么掉，你肯定要留那个最关键的东西。
对，
在最关键的时候被留下的都是音乐里边最核心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祖国乐队
摇滚乐队最核心那几个，
你必须得有贝斯。你可能就是外行人都不知道贝斯是啥的，这个贝斯必须得有。所以在这仅仅只有就是三个可以演奏乐音，就演奏旋律的通道里面，就有一个是贝斯，就这个通道，就三角波。三角波这个通道不能变音量，这很蛋疼，就没有强弱、
嗯、
就是你听所有的声音都是完全，
对，因为它没有那个平的地方，它都是在变坏的，
对对对对，然后也不让你调那个音量的大小，这样，然后呢
它不像脉冲波是可以调百分之多少那种
啊、那个刚才说的是音色嘛、
嗯、
它还可以演奏小声和大声，一会儿我们会听到例子、
哦、音量
的，对，但是贝斯就只能是完全平的音量，就没有感情的，就是完全平的音量、
嗯、
然后呢它就是比那个刚才说脉冲波低一个八度，然后它高音区还跑调，你就不能拿它去演奏那个特别高的那个部分，那就跑调、
嗯、
就它那个系统设计还有缺陷啊，就特别蛋疼，对，
哦
对，
就这个是硬件机能的限制了，
对，没招，因为它
就是这样，
对，它出厂的时候已经就是写死的东西，你没办法通过软件来升级，就是我们不能拿现在比如说主机我打补丁就好了，就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硬件，
硬件，
对对对 对, 对，然后这块给大家准备的例子是这要听不出来这是什么，肯定是我觉得就是得特别年轻的朋友才不知道是什么，大家听一下啊。
啊、
哦。对，
这都是三角波吗？
对，这就是一个单声道，就只有三角波在出声。就当时这个游戏，
哦、但它也有很多变化
啊。对啊，就是特别逗，我觉得这特别洗脑，我就。就是过耳不忘的感觉，而且那个张楚啊，在他第二张专辑里边还用过这个当前奏，他有首歌叫《吃苹果》，拿一个电吉的弹这个，等等等等，对，特别逗。对，这是1985年特别早期的一个，就是叫《炸弹人》一，
炸弹人，对
对，炸弹人的这个对。然后我们就
那他没有音量，他又没有这个
强弱嘛，
强弱，
但他有可以变频率，
就是你可以听到这个，
对，那个频率变化，所以会有音调，
对。然后这个。这就说完了，就是这个能够演奏旋律，就是能够演奏乐音的就说完了。接下来的这个通道是不能演奏乐音的，只能演奏噪音，它就是一个噪音声道。好像听起来为什么要有噪音哈？但是噪音非常重要，因为你没有别的了，就是因为你的系统只能出这么三种声，
别无选择。
对，噪音特别特别重要，我给大家听一下这噪音是什么，就这种声
啊、哦，就是爆炸的这种，
对，或者是对，就这种，
挺好听，
挺好听的，对。
对，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功能，首先就是它模仿人走路，
嗯，
就是你听那个就是一个人物在走路时候听到那个小特别小声音的这样、
哦、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你打中别人有个打击感、
嗯、
其实 FC 上怎么提供打击感，它就靠这个声音嘛、
嗯、对，
你就可以听到就这么一个声音、
嗯、
或者是比如说你的飞机爆炸了，或者你把别人打爆了，你听到一个声音， 对,
对，
就这么一个声音、
嗯、
对，就它就是一个纯噪音，它用来表现移动啊、打击啊、爆炸。
嗯，
然后呢，但是最常用的不是这些，最常用的是打个节奏。
嗯，
就跟那个节拍器一样，它有一个、
嗯、
它有个节奏，
嗯、
对，
鼓点一样，
像一个破了的军鼓。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
赶紧听个例子，
给大家听一个例子，最经典最经典、
嗯，
一听就明白了。
对，
啊
啊，
对，你看我把其他的声道都mute掉了。啊，这个就是这个曲子里的节奏、
啊、
就是噪音来实现的。
对，你实际上你这么一听，你发现这个曲子它这种欢快和幽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个节奏，就是它一个 swing 的那种，
对对
对，就是特别特别逗那感觉，对 这就是噪音的这个声道。
嗯，
然后噪音声道说完了之后，其实就剩最后一个声道了，就是这个所谓的 DPCM， 就是其实就是采样声道。
采样声，
对，采样声道呢，就是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采样啊，就是刚才那个上来录音棚之前，我就是先给自己采了个样。
啊，
就什么叫采样？
采样就是把外界的东西录进来，录到卡里预制呗，是吧？
对对对，你就先存住，然后再把它当成乐器来演奏。
嗯、
比如说我刚才这个
鸡，
这是鸡盒的鸡，我录了一个字儿、
嗯，
然后那你录好了，这就是一个 sample 一个采样，然后你可以演奏它，比如
鸡、
哦，对，就是把这个声音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就给它变频率啊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出来这个。
对，
这个声音当乐器来演奏。
对，所以这块稍微岔开说一句，就是采样是就电脑音乐制作，就现在的这个音乐制作基石就太重要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就是今天的采样已经就是发展到了就不可思议的程度，就是你要不是就是连专业人士都听不出来它这个到底是真人演奏还是机器演奏。
嗯，
你只要你就是很细心的去修，我给大家随便举两个，你这已经是采样里面很普通的了，或者就是很寒碜的了。大家听一下这个弦乐的颤音。
嗯。
啊，不对，这是长笛。
嗯，
比如说，
对，
就根本听不出来区别。这是长笛。
现在那些采样都是请专业那种演奏者，然后录到这个软件里面，
对对对，
然后再经过调整，然后成为这个软件预制。
然后包括你去铺一个底，一个背景的感觉。
对，
就是很紧张的那种感觉。
嗯。
这就是随便
马上007了感觉。
对对对，这种所以今天的那个音乐的就是电脑音乐的基础就是采样，它有大量的这种录的非常精良然后调的非常好的这个乐器，然后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对，实际上我们听到很多游戏的配乐都是没有乐团在录的，都是完全是电脑来制作。
对于个人就是或者说一个小的那个音乐团队来说，采样就特别省事。
对对对，所以当初呢，这五个通道，
所以 FC 里是有这个，
有只有一个通道，而且这个通道不能让你演奏刚才这个音调，它、
嗯、
你只能录一个音，
嗯、
然后就
只能放这个音。
对，所以你就想它能干啥用吧，你就想吧。
嗯，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他给你录一个什么什么 You Win， 或者是什么
录点人声，
什么什么什么 Select Your Character，、
嗯、
就这种玩意儿，就只能是录一个就像是岛屿的一个什么东西。
嗯、
就我为大家听一下，特别恶心，就那个精度有多低，大家可以听一下。
嗯、
The Adventures of Fire Billy。
更不知道说是啥、
嗯、
挺好听的。
Welcome. You must destroy them. The earth is counting on you. Good luck.
就是这种。再听一下最后一个。
Dispatch, this is 504, got away.
这声还挺震的，
但是我挺好听的。
对， low fi
特别 low fi 的感觉。
对，
对，
就是很神。你就说为什么大家会到现在还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声音这么 low fi， 这么就是低保真的东西会觉得很好听？我觉得这是心理上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我一直很好奇。所以就是你听到刚才那个例子，前面都很寒碜，只有最后一个你觉得说，哎，他恰到好处的去用，为什么呢？因为他那里边是一个人通过电报来给你来说话。
对，
而你这个特别 low fi， 就是电报出声，
就是
这样，
就是 low fi。
对对对，所以就听着还感觉特别顺。所以就是人声采样就非常寒碜。
嗯，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通道都不是这么用的，因为你这么用太浪费了。你就这一个，就这一句话，比如说一个几秒钟一句话，
就很大，
就好几 K，
嗯，
好几 K， 那个卡都放不下了，恨不得。
是。
然后你只能出来那一下，你也不能没打死一个人就是喊一句我牛逼，没有这种。对，
所以卡里有一个区域就专门是录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所以这个这采样最主流的用法是当成一个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
循环使用
的，对，一个特别
游戏里面
高频率用的一个东西，
什么 All Round 里面开始比赛什么的那种，
嗯，
或者是甚至是更高频的，就是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是《忍者龙剑传三》，
嗯，
大家听一下这里面的鼓是用采样做的。
哦
哦。
这样
的哦，所以他的音乐听起来就比别人层次更丰富了。
他就录了一个，就是这个咚，就是其实军鼓，就是军鼓打下来这一下咚、
嗯，
然后把它就是低精度的放到里面，
对对对，
作为这个音乐。
然后你一听就是更有，就是比其他的那个纯用噪音、纯用那个滋滋，
一下子就声音就不一样了。
对，就更热血一点。
对，
就这种感觉。
嗯，
对，所以就是越高频率的，你这个才不白放了，就更合适。
都很聪明，
可厉害，我操！
我就是在很那个简陋的情况下，大家都是拼了，真的是拼了，
真是拼了。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看大家是在这种条件下能玩出些什么花样来。
嗯，
对，就是所以就大家能想到说， 这个里面除了演奏这个本身，它这个系统还会给你提供比如说对那个一个音的基本的修饰，就好像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小提琴手，你拉这个音，你可以很轻的拉，你可以很重的拉，你可以去那个就是你不同的功法，可以出现不同的这个音头，然后后面的延音啊等等，这些它给你提供了一些你可供你修改的东西。我为大家听一个这个塞尔达传说的原版86年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声音，你听到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隽永的旋律，但是它是有感情的，因为它不是特别平淡的，像我刚才演奏的那个机械的声音。对对对，大家可以听一下。
啊，
它这个变化还挺细腻的。
这个就是塞尔达，
它有颤音，
对啊，还有就是那些
还有渐弱什么的，
还有一些就是好像断了一点点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好，就是很细腻。
就它会预制硬件里会预制这种功能是吗？
对，然后包括那个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演奏这个是这样一个声音，我可以把它音头调特别小，变成你可以是这样，
就跟挤出来的似的这种。
对对对，还有就是包括后面的音，你可以把它调成。突然间翻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那种等等，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是那种模拟合成器套路，它其实后来都有，都搬上数字的那些硬件上。
对对对，然后再给大家听一个例子是这《洛克人二》。
那我觉得这个也挺厉害的，
是
感觉不是那么寒酸了，这么一感觉。
对，就是
它支持的功能还是挺强大的，跟那时候合成器的发展应该也有关系。
合成器其实从
更早嘛，
对，70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它这个就数字，估计数字合成器，然后就学习那个模拟合成器的，
就它这里边
发声方法，
它里面最变态的一点在于，就是你没法升级，就它不是一个软件层面的那个发展，就是一旦你这个东西卖了以后，要么你就出 V， 你就别卖这个 NES， 你要卖的话，因为那个十年前那个你也得服务，你不能出一个说我给这个比较好的效果的，然后你那机器读不了，那肯定不行，因为你的这个声音系统是个芯片，是个物理层面的存在，所以你就没招。
是
在没招的情况下，那全世界有那么多就几百万上千万台的那个装机量的覆盖率，你不可能说我好不容易出个游戏我不卖给他们。
对，
所以你为了卖给他们，你就得用他们当初好多年前的那个很落后的技术还在做，所以一直到九几年他们发布的游戏还在去适配这个最开始的这个，但那你想，他这个音乐肯定要想办法做得更好，所以就在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这种情况下，
也挺厉害，
就是、
比谁更有创意。
对
对
对，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创意，洛克人里面
太聪明了，
他用那个就是脉冲波和三角波，就是突然间往下掉，就是他把这个音演奏出来以后，突然间往下滑一下，然后去模仿通鼓，大家听一下
啊。
就是你听到那个丢丢丢丢丢丢，就是像《西游记》似的那声，对，那个就是他把音调突然降下来，然后给你一种好像在那个打击乐的感觉，对，这个是洛克人，但是洛克人这个公司就卡普空好像挺有意思，这公司所有的游戏都没有用过采样，就是他就是
拒绝采样，
对，他琢磨别的方法，但是那个 DPCM 那个声道好像就是他这公司没有用过，对，很有意思，对，
可能是为了省点
空
间给游戏，对
对，
因为你一个采样就占了半个游戏大，那就不行吧，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接下来这个例子是给大家听一种就是对于吉他扫弦或者是弦乐器的这种扫拨的这种声音的模仿，还有就是
爬音，
对，爬音和滑音的模仿。所谓爬音就是那种比如说。就是快速的那个用分解的方式把这个音，比如说，这是一个，但是比我这个弹快特别
多，
这种才可以。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个游戏，我自己没玩过，但是这个原声特别经典，就是一个极度丰富的，我觉得是已经接近了当时那个时代的就极限了。这叫 Treasure Master， 叫寻宝大师，这个
大师，
对。
哇，这可以啊！哇，这太好听了，这个
挺那个 fusion，
对，
感觉。
对，比如说这
还有 solo 的那种，
这很明显是在模仿吉他，
对，
就那种吉他
像
推弦、机构弦，然后快速的扫弦，
巴比特版吉米亨德里克斯，
吉米亨德里克斯，我操，
对，就挺神的。
就听你刚才放的那个风格，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个 FC 游戏，我特别喜欢那音乐，然后就是那个鳄鱼先生
啊，鳄鱼先生，
对，
叫 Adventures of Bio Billy。
Billy， 对，因为他这个游戏里面是在那个南美嘛，然后打各种人、然后鳄鱼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他有这种异域风情，你知道吧，
对对对，
然后他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条件下能做出来，我觉得特厉害。
就
有的话可以听一下，
对，正好有一个大家听一下。听一下它的节奏，他用了三个采样，不停的来回放，
所以他的采样挺多的。
对对对，
嗯，
就等于是他花了很多机器性能在这个游戏的这个卡带里面。
嗯
嗯，然后对，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说呢，就是关于混响跟回声，因为这个本身它声音系统里并没有设计这个东西，可是混响跟回声呢是就是音乐里特别常用的东西。你像咱们如果弹吉他的人都用这各种效果器去这个
模拟混响和那个
对 reverb 和这个 delay 还有 echo。 对，但是呢那个时候的人呢，
混响是什么概念？回声好理解，
混响就是你在任何环境，大厅啊、教堂啊什么地方、
嗯、
你说句话我会听到墙面反射过来、
哦、
其实
就要模拟那个氛围，
对，这就是混响、
其实它原理跟回声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它没有那么长的那个就是的周期回来，所以它很快会回来。你比如说你那个在混响的效果里面经常会看到有这个预制，它告诉你是体育场的混响、什么大厅的混响，走廊的混响、
什么 hall stadium 什么各种的，以前的老音响也有这些选择，可以调，
对对对，
调、
然后在红白机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玩意儿，那这个时候大家怎么去模拟这么一个东西呢？给大家听一下最经典最经典的《魂斗罗》的这个第四关的配乐。
嗯，
来了。
哦，
哎，
噔噔噔噔，
这声，
嗯。
它就是把音量慢慢削减，
对
对，
就是等于是这个音量瞬间关到零、然后马上就弹回来变回一、就是变成、突然音量没了，然后又回了一个很小的音量，所以听到是一个噔噔噔，就是有一个反馈、
就这
个其实
delay 一样，就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造成了一种这个回音的，
对，其实假的那个音已经停了、然后又回了一点点，所以你听到的这个噔噔噔噔噔，就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哥们儿他发明了这种方法，就他之前没有人想到过这事儿、然后他就想了这个，
你看这就是我操，创新、
基于一个很狭窄的体系创新出一些新的东西、
对对对，
厉害。
然后他发明这个以后大伙儿就都明白了，然后大伙儿都去用，然后就发展了就更丰富更多的方法、
对，
就很神奇。然后这哥们儿本身他就是他还特别就是在意这个就是硬件层面的创新，所以他后来还参与那个研发了那个科纳米的就是专门用来给音色就是做扩展的硬件的那个新的芯片、他还参与去研发了，就这个人是特别厉害，
这种数字艺术家还挺了不起的，就他需要有两种思维他都得具备
、
今天的就是今天的音乐家不用太去想这些事情、就是他因为他那个软硬件就是配置其实已经到了非常富足的程度，
工具已经非常非常发达，
对，
你就写谱子，其实本质上来说你就是你在写谱子，
专注音乐本身
就
行了，就
是你把你脑子里想象的东西变成现实，这个事情在今天变得很容易、就对于音乐家这个行业来说，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你给我一谱子，你恨不得你这工作你就你的工作量才干了20%，恨不得就是你要往里面去写，那都是16进制，你就往里写数，你知道吗？特别可怕。你比如说你现在弹一个说哆咪嗦，然后你要让它有一个回声，你要把那回声给算出来，是哆哆咪哆，
得写出来，
就是哆哆咪哆嗦咪西嗦，你要把那个每一个回声都插进去，插在哪个位置，你拿纸和笔算好之后往那个电脑里面去打，就变成这样，整个一就是完全是工程师的思维，
对，
就这样，所以就非常夸张。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听，
但我觉得啊，就是主机这种限制其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是其实你看之前几个世代的有一些就是技术上的突破，
对，
画面技术上的突破，如何压榨这个整个硬件最大的这个 机能，然后去让它爆发最大的潜力，
对，
然后包括一些特别底层的一些东西的修改，还是得靠这些工程师，靠主机，因为它就是这样一种产品，
对，
才会有特定时代一些特定东西，
对、
嗯，
所以说就是它跟电脑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为什么你看独占游戏都那么牛逼，
对，
你看 PlayStation 4为什么 The Last of Us 之类这些游戏那么厉害，
对，
就是因为出的题就是这样，
对，
就这么难的一道题，那你厉害你就去做。我记得之前去采访他们顽皮狗的工程师嘛，
对，
然后他就说他们有一个组是专门在最底层去写一些东西的，
就
不是说在
去写一些那个代码，
对，这不是说在你的技能里，你给我这些内存，我就去在我引擎里怎么做，
对，
他我要从你最底层的东西去开始压榨你每一点的这个
每一点内存，每一点性能，
我觉得真的。
对，包括那个，我记得当时你们采访的时候，他还讲说他们组里一个人就是发明了一种就是机器性能的占用特别少的，然后去渲染云彩的方法。
对对对。
然后但就是非常好，就是他们天天琢磨的是这些事情。
对、
嗯。
但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去欣赏或者就是去感激，比如说小岛秀夫啊，或者是宫崎英高这样的制作人、
嗯，
因为他们的那个才华是就直接的，是来自于故事的，来自于
对，
就是你能够摸得着的
更上层一些。
对对对、
嗯，
但是那个技术层面的那个创新
比较默默无闻一些，
比较间接，你可能不太能直接感受到。
对，
但是这个游戏行业真的是靠这帮人在往前推，
靠这帮人在往前推。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听一个就是回声的例子，回声的例子就是说。比刚才那个混响拉的时间更长、
嗯，
你听到这个声音就是一个像乒乓球一样弹回来的这个感觉。
嗯、
对，这个是这个游戏叫就是《唐老鸭梦冒险》，叫 DuckTales。
嗯，
你听到的是用两个声道，然后错位的方式给你提供了一个回声的效果，听一下。
这挺好听的。就他麦声波之间有一点那个，有一点错位，所以说他听到这种感，
他用
回声的感受，
他用两个音色，然后演奏一样的东西，但是错了点时间。
嗯，
然后我觉得他是在模仿那个就是萨克斯，就是加了很重混响的萨克斯，
啊，
一吹就非常骚的那个感觉。对，对，就这种方式，就有点像咱们吉他的时候那个演奏用 delay 效果器就出来的那个效果。
嗯、
但是呢，他你看他这个性能的代价就很大了。
对，
他用两个声道。去模拟的一个声道，
嗯，
就导致他不能再演奏一个复
弦的东西，
或者和声都没有了、
嗯，
就这样。对，这个是1989年卡普空的一个游戏，
嗯，《
唐老鸭梦冒险》。对，然后最后一个例子就是纯粹的音效，因为我们知道游戏跟别的还不一样，就是它跟那个跟影视不一样，它有很多音效的需求。就是在 FC 的这个声音系统里面，如果你想演奏音效的话，你所占用的那个音轨的音乐就得停。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玩游戏，你发现那个。你打敌人的那一下，说那个突那一声，可能就把音乐给干扰了，那音乐就要停一下，
啊、
就是这样的。所以接下来给大家听的是这个《圣斗士星矢》里面的一个音效。就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是那个好像第三关你打萨迦的时候，
嗯，
他会那个发那个叫异次元空间，直接把你拉到那个对那个平行的次元里去。对，发这个招的时候，就直接出这声音。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已经超出就是所谓音乐配乐的范围了。就是说，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你还要呈现一个，就是说这种啊，这种什么，这种超现实的这种效果，然后去出，就是关键是你要引起人们的联想，因为大家都看过动画片，看过漫画。
对。
然后你玩游戏的时候，你想让它进入那个状态，可是你只有这么寒碜的工具，所以你就想办法能做出这种东西来。有很多的音效，就是这种方式。就是承载了游戏的功能，对，所以就是这些是我找到的一点点的例子，给大家听一下。
嗯、我觉得就听完这些，你回头再去听一些巴比特的，
就能听细节啊。
对，你就听细节，你就会知道哦，这么不容易，这么会搭配，我操、嗯！
对对对，而且其实你现在想想，就是咱们现在主机多少年一更新，包括那个就主机它本身，它软件能够更新的这个能够迭代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嗯，
那个年代。FC 在欧美是85年，就是开始发行，然后95年就停止，
嗯、
其实是10年的时间。在日本是83年到2003年才停止，二十年， 一个二十年的产业，就是它的硬件还都全都是写死的。
嗯，
就到日本其实最晚是说给提供售后的维修，提供到2007年，到2007年还在给用户修理，就这个漫长的时间，然后硬件都不能迭代，然后就是这些做游戏的公司，他们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去想办法
一步步的那个
对
创新进步啊，
对，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厂家呢，他们也在想办法。这里面你像有几个大厂，像科纳米这种公司，他们是有资格自己生产那个卡带，就是在跟那个任天堂合作的。
说起科纳米，好像他们还有一个自己的就是很大一个声音团队，
对对对，
就是专门给他们做音乐，然后后来那个团队还独立出来，就是到处巡演。
对，你想那个特别多经典的游戏音乐都是他们的。
对，
而且科纳米这公司的成人游戏偏多，就是他是
需要声音是吧？
那种儿童快乐的他反倒是偏少一些，魂斗罗什么的、沙罗曼蛇都是他们的。对，然后所以他们自己还做了这个叫 VRC6 和 VRC7 这样的声音芯片，直接就焊在他那个游戏卡里面，就导致这个游戏的就是音乐有了这个芯片之后会变得更加丰富，因为它多了几个声道，多了几个声道一下声音就会变得更好。我接下来给大家听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是这个恶魔城3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在欧美发行和日本发行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在欧美它没有发那个就是可以有这个硬件升级的这个，所以你听到的是一个寒酸的，就是有一个原始版。
嗯，
然后在日本发的是一个就是升级过的，所以你听到有更多的声道，然后那个声场更宽，然后音色变得非常丰富。给大家听一下，就这里面我会来回切换两次，大家一听就能听出区别了。
我操，这个太丰富了，
太好听了，
这就回来了，
这
又
单薄了，
对，
但是也不错，
对，你听这个，
哇，
太厉害，
是吧？而且曲子特别好听，
对，特好。
对，所以就是恶魔城就开头就开了好头，就整个的那个从美术啊到整个的
非常非常棒，
就是特别宏大，绝对是当家的作品。对，
嗯、
恶魔城三这个例子，大家能听到那个，就是你只要给他一点阳光，它就能灿烂。就是你，就是这个系统，你就多给我加俩声道，你看我能给你变出什么花来，就简直就是有那种
绝了，
对，很明显的这个进步。对，所以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八位机时代这个游戏的作曲，真的是70%的工程师加30%的
真是
音乐人，
嗯，
非常原始的程序员音乐。
对，就不存在纯粹的作曲。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个弹琴的，
嗯，
然后你去做那个，你去任天堂上班，然后你给人做音乐，那就没法上班了。
对，
你要
是只会拉小提琴、弹吉他，估计人家就把你炒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反直觉的事儿。然后呢，
挺奇妙的一个时代，我觉得。
对，另外就是你想想，这个技术的革新，就是一遍一遍的让游戏从业者的技能作废。
嗯，
就是他当初会的这个东西，今天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是啊，
大哥了，这完全没用。
因为他硬件变化之后，他整一个体系都变了，
都崩溃了。
工具链也变了，然后你方法论也变了。
嗯，
然后你现在做音乐，你还要学这个干嘛呀？
对
对、啊。
但这帮人恰恰的伟大之处在于，就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和环境的局限下，
嗯，
就想尽办法去找那个最优解。就我想起前两天播的咱们那个就是那个迪士尼的那个节目，
嗯，
那个迪士尼里面就说那画师的已经把手绘这个事情做得非常非常厉害，
对，
结果突然间3D 动画浪潮来了，
嗯，
那你就硬着头皮学，
嗯，
没人发一个电脑，那你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所以红白机的那个音乐也是一样，所以就是这种技术的迭代，然后让互动艺术就是咱游戏这个东西的这个从业的人员真的是不停的遇到这个瓶颈，然后但是在当
下加班，
对，想办法加班或者怎么样，对，给
去解决的，
对对对对。但是呢，就是我们说到最后这个话题，就是巴比特这个东西，
嗯，
曾经是一种限制，是你不得已而为之的东西，但是到今天它完全已经变成了
风格，
变成一种审美了，它是一个主观层面的东西，就大家
都开始回溯那个巴比特的音色，然后把它当成一种复古音色在做，对吧？
对，大家就是觉得有意思，好听，
对，
就是莫名的好听。
其实真的很奇怪，其实那个时代要是就普通人啊，除了那些游戏商家做这些那个巴比特音乐之外，那些普通人做的什么一群人呢？就是一群黑客， 那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以前那些黑客破解游戏啊，就叫 demo art， 就是他们会在片头加，在游戏开始加一个就 demo
的
自己的视频音频，
就跟 Keegan 那个
啊，对，
是的。
然后他们就是黑客比的什么呢？比的就是我怎么把这个机器性能压榨干，做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视频，放一段非常好听的音乐。
嗯，
所以他们才去做这件事情。
嗯
啊，那时候非常小众，非常地下，就你需要非常非常非常牛逼的编程能力才能做这件事情。
就你找事儿，你明明可以有那个，就是有很好的性能用，然后你非要去那个回到当初那个限制下，就是很就是变成一种挑战。
对，但到现在其实就是大家就是。巴比特音乐人就是拿 GB 或者说就是别的一些就是模拟这个巴比特音色软件就可以做这件事情。现在 GB 上不是还有什么叫 Little Sound 的什么 DJ LSD 对
DDS 上还有 Korg 出的那个软件，
对对，就是有好多做这种音乐的软件，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可能经常可以在一些演出场地看到有音乐人拿一个 GB 软 GB 然后在那边做一些就是巴比特音乐
演出
的，
对对对。
对，
那这里面还有就是有一小撮人是那种就原教旨主义者，就他就
是
觉得说就跟尺规作图一样，就我就非要用那个
硬件，
对对 对,
对，
我一定要用它本身的硬件，然后我一定要承受
不模拟它，
对，我一定要承受它的那个里边的那个不好的东西，那个 bug 什么什么高音区还有跑调，完了什么一算就噼里啪啦那个声音，他就是非要用这个，这是一种原教旨派，他可能就直接把那个 FC 里边的那个芯片拿出来，然后跟自己的键盘连接起来去演奏，或者就是有。像他们做这个用 FamiTracker 这种软件做出来的那个非常原汁原味的声音，对，还有人就直接去收藏这个硬件，对，但是更多的是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它与时俱进，在于它把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是泛化了，就是泛化
是
变成了一种味道，它只是一种味道。
对，像因为我好像去年的时候看过 Bandcamp 介绍一批巴比特音乐人，他要采访那群人，但那群人都很年轻，其实很多小时候都没有经历过这个，就没有喜欢过这个 FC 时代或者那些游戏，
但他们也会喜欢这种，
但他们就是可能在之后开始做音乐之后，然后突然看到了这样一种声音存在，然后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可以拿来做音乐，然后就开始了。
对
对对，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
也是因为那个时代确实积累下来太多好的，
对对对对，是
东西了，所以能感染他们，
所以其实也算是就这个游戏产业慢慢的往周边扩散之后，然后让更多人体验到这东西，然后把一个很局限的一个创作的方法变成了一种。往主流开始推广这样一种东西，
而且因为它是商业上的东西，所以它相当大众化。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反而会影响很多人，他不觉得这个东西，
而且
是一个小众的怪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是非常非常好听的。
对，你比如在流行歌曲里面，或者在比如说广告里面，或者是这种东西里面，你听到那一点点巴比特的味道之后，你就好像是他偷摸在告诉你一个别人听不出来的东西，然后你觉得自己特牛逼，你觉得自己特棒，因为那个你懂这个，别人没有意识到。
对，其实大家也听现在说唱，其实好多这
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的一个秘密的文化那种感觉。对，我接下来给大家听一个，就是几乎已经没有巴比特的这个风格了，但是里面有一点点的巴比特的味道借鉴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一首演示曲，就叫 Super Fantasia。
他好，他就是音色就是特意往那个方向靠了，然后也会有很多那种老的那种巴比特音乐的这种处理方法。
但他音色我觉得已经是
有点像
很现代的，
很现代
了。但他的这个编曲的这种模式特别像之前的那种，
而且就是那种特别机械化感，像一个机器人一样那种 robotic 那个感觉，
一愣一愣的。
对，而且就是对，然后但是那种很跳跃的感觉，就回到 FC 的那个位置。
其实日本现在特别多的组合在做
巴比特音乐
，对，
中国也有。中国有森大威、Sulumi，
对 Sulumi，
就是地下婴儿以前吉他手，然后
他山水厂牌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在做巴比特音乐的啊，
对，所以就是真的还是挺怎么说呢，挺感慨的，我不知道，因为其实中国并没有就是引进过就是 FC 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玩过，就是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的这个回忆，对，所以就今天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就是像素风啊，什么集合 T 恤啊，变成了核聚变
了一个
对
非常大的一个复古风潮。
对，不光是巴比特音乐，包括它的这个这种像素化
周边的东西，
对对对，就整个就是任天堂那一代东西变成了一个审美力的一个东西，变成我们核聚变门票，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这就是一个让我很好奇的事情，就是说人们为什么会喜欢复古。
那我觉得首先这东西还是特别牛逼的，所以才会有这种影响，
就是它本身还是好，
对，
是好，
对，
对，
你不是说一个纯旧然后又很旧很差的东西，
然后它肯定也具备了非常成功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
对
方式，所以让大家都知道，
对
对
对吧，
对，
然后进一步的，然后由于这个可能大家多少都还会就是怀旧主义什么的，
对
对
对，对
吧，然后会往这个地方去回溯，
对，
然后会把这好的东西拿出来再重现一下，
对，
是吧，
就是它唤醒你的记忆，这肯定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对，
就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的话，那么就是少了很多信息，
对，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就很多时候复古就是很帅，就很有范儿，
嗯，
就像那个咱们那个
都这么觉得吧，可能
就是安藤老师不是说他那个就是 old school 嘛，就是说那个不愿意打滴滴，愿意打出租车嘛，
对，
就是等等，他
安藤那是老派，
老派，
老派，就是你对生活方式里面也有很多复古的东西，就是这样。然后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复古的东西其实是对于就是现实的某种程度上的
逃避、
否认和回避，
嗯，
就这样，
是，
就好像是就是所有人都在打手游，都在刷手机，然后我就拿一本
就玩，
就拿本书，然后我在地铁上翻书，就那种感觉，
算是就是一种叛逆方式了。
对
对对对对，它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复古很大程度上就是就跟咱刚才聊的，它因为它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它逼着你琢磨这个事儿的最核心的东西，就你没法用那个。
对，
特别就是简单的方式去把这事儿给办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去看那个影视配乐，有很多时候那个哇一个大那个气氛的那种音色一铺底，然后就哦恐怖，恐怖特简单，那人其实一点都不走心，然后哐来一个音色就感觉特恐怖，对。但是这个是就是接近事情的本质，但如果你想做音乐的话，你会想说这个旋律怎么去编排，然后和声怎么去做，因为你那个条件太简陋了，你没法用别的方式去对付，就这样，所以它更接近这个事情的本质。所以就今天反倒条件好了，我们现在听到了很多游戏的音乐包括影视的配乐，它又回到乐器的本位之后，它少了很多奇思妙想，就是咱刚才听那音效那种东西，
少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就神了，就你就想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寻思做的，就这种东西，因为你没有那限制，所以你就觉得那我就用我吉他用我的键盘来去做就可以了。
对,
对对对，
其实有限制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
至少能够让一群特别具有才华的人能够真正创造出新的东西，
能借题发挥了，
对对对，
能在这个条件之下去创造，
对,
对，大家是公平的，就看谁更有能力去做更有意思的东西，
对。但是就是无论如何，就说回来，巴比特还是咱们这一代人，或者说宽一点说，这一代半人、两代人的共同的这个记忆。所以有就是那个 Linkin Park 他们自己的前几年还出过一款手游，叫 8-Bit Rebellion，叫巴比特什么反叛之类的。
对，
然后这手游就只有在 iOS 上有，它就是虚构了说这个什么巴比特世界被邪恶的高清帝国占领了，叫 HD Empire。然后占领了咱们巴比特的
这么怀旧主义，
对，然后就是一群巴比特的这个小人，然后他们要把这个巴比特的音乐抢回来，然后这里面整个所有都是 Linkin Park 自己把自己的歌用
巴
比特
呈现出来，
对，音色重新演奏了一遍，就给大家稍微听一段。
嗯，
太逗了。
对，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你还能见到所有乐队成员，就是他那个 MC
巴比特化了，
对，那个 Mike 他们那个说唱的那个人，就那个 MC 他自己就是亲手画的他乐队成员每一个人的形象，就是在里面能见到他们，对，所以就说到这个，最后说到这个怀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秘的话题，我觉得以后咱们有机会可以再聊一下。
千年之后，我觉得就是从千年之后出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就是流行符号，
而且就是越演越烈。我跟你说，今年以来，就是好几个公司开始出这个复古的巴比特的音源，还卖挺贵的，比如说卖$50或者$150，然后就给你从你看它那个音色就是按游戏机分的，就是从恨不得从 FC 啊，然后到世嘉这个那个，然后 GBA 你都可以去用。
而且，但是复古还真不是这几年就出来的，真的是这个。还就是2000年之后，
对，就千年之后开始的。
对，而且到2010年左右那段时间，我记得 好像非常非常的流行，
对，
现在又开始，
这算是一个社，从一个社会现象到一个
很主流了，
这个商业或者主流方向走，然后最后形成了这样的规模，这样一个现象。
对
对
对， 对，
这个现象今天不深聊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它是生活方式上、态度上的，然后产品上的各种渗透到生活中方方面面，基本上
是的，是的，
对，
嗯，
可能是因为这代人，或者是因为什么？
对，其实跟这个时代肯定有关系。
对对对，
任何现象出现都肯定脱不开时代。
对
对
对，所以那最后给大家放一首这个用巴比特音乐做的《星球大战》的主题曲。
哦，是吗？
对，然后在一个红大而辉煌的作为结尾，
就是片尾曲了啊。
它特别逗，
其实还有很多巴比特音乐，然后我们今天也没有来及时间就介绍一些现在还在做巴比特音乐人，
对
啊，包括老的也是，还有 YMO 啊，什么坂本龙一啊，那些人都做过巴比特音乐。
对对对，
今天还是讲个原理吧，我觉得回头我们不要停这个主题，还可以再聊一聊。
对，是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以后我们可以聊专门放巴比特音乐。
对，我们就音乐欣赏类的。
对，包括就是说，游戏音乐跟别的都不一样，在于它就是有很强的功能性，就是它有工具性，它不是一个纯粹的那个就是一个审美或者是一个美学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理性的东西。
对，我们咱们先聊理性的，以后可以听歌，
听来点主观感性的。
那最后我们来听这个。
对，最后听这首 Star Wars， 他这个特别逗，他把那个前面那个片公司的片头也都放进来，大家听见了，特别逗。
那下期节目再见了吧。
嗯，
好，拜
拜
拜
拜
拜拜。